下一句话是什么？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我们已经有答案了，不过我们有答案还是要想想这个答案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答案有关系。如果你很属灵，我相信我们都属灵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下一句话你会说，你就饶恕他70个7次。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连接，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指出他的错来。这两个不一样哎。弟兄得罪你，你说指出他的错，和弟兄得罪你，你饶恕他70个7次，大大不一样。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关系讲一下哈。另外在路加福音17章第3节，路加福音17章第3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饶恕他。不不不不不不，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马太福音是说，就指出他的错来，而且耶稣讲的很符合现在的 counseling 哈，就是趁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不要让他的错误传出去了。你劝诫他，这是路加讲的，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我们有的时候讲饶恕讲得太快了，那个犯错的人需要懊悔这个部分几乎没有提，还有被冒犯的人他的伤痛通常也没有提。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沉重的道德帽子，说他如果冒犯你得罪你，你就饶恕他。弄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社会上最多彼此伤害的就是夫妻了，那么夫妻彼此伤害的很多时候就是丈夫有外遇了，丈夫有外遇了，丈夫错了，丈夫冒犯妻子了，丈夫得罪妻子了。我常常听到的是教会弟兄姐妹去劝着妻子，因为妻子通常比较近前嘛，在教会就劝他，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到最后这个被先生伤害的妻子他很难饶恕嘛，因为先生还是在那里有小三，他很难饶恕，很生气，他是受害人，所以他很生气，但他受害人他没有多走一里路，他就还被责备，都是你把先生逼出去的，你要照主的话做，饶恕他70个7次。所以有些不近人情哈。当然耶稣讲的话我们都听，但是就要听得完全一点。他得罪了，他有错了，不是先讲饶恕，先讲指出他的错误来。那么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哈。当我们面对，而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面对的，当我们面对自己和别人的罪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随时会有的，我们罪太多了，国家政府社会家庭教会个人团体你我他都会犯罪，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罪恶，你我他大家都有份的时候，都有罪的时候，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要信主， 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要继续信，你不是基督徒你要开始信。使徒行传26:18，使徒行传26:18，我们因为信主就得蒙赦罪，信主才可能罪被赦免，信主才可能被主赦罪啊，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上恐怕面对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态度，看到教会，看到社会，看到国家，看到政府，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执政党在野党各样的罪恶错误的时候，第一个要多有信心，信靠上帝。别人的罪我们不能代他们认，但是我们自己的罪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曾经犯过的罪有些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譬如说你杀了人不能叫他再复活了，有的时候也很难和好，譬如说你跟你的小学同学，你偷过他的东西，他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赔偿。但是我们第一个是要信，对主要有信心。第二个呢，我们要努力的不犯罪。我们都是罪人，这个世界上的罪恶非常的多，不要说外面的罪恶多少了，不要说政府、社会、民意代表、媒体有多少的罪恶错误了，我们自己就罄竹难书的罪恶很多。对付罪恶需要有上帝的恩典，完全需要靠上帝的恩典。但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这是很多人对恩典的一个观念。恩典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其实恩典是恩典使我们什么都能做。恩典并不是使我们在一个被动的状况下，像鲁迅说的，像一段呆木头一样不会动的，不，恩典让我们活泼有力啊。那所以当我们蒙了恩典以后，虽然我们还是带罪之身，我们需要努力的对付罪恶。努力到什么地步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8:8说，倘若你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你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进入永生，要强过健全但是被丢在永火里。如果你的手右手去扒别人的钱包，你就把你的右手砍掉。如果你的右脚带你走到赌场去，你就把你右脚砍掉。如果你的右眼看到女人动了一念，你就把你的右眼挖出来。这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意思当然不是叫你真的砍了，你不是单凭右脚这样跳跳跳跳到赌场的，也不是单凭右手去犯错的。事实上你挖出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的左眼不可能没有份的。事实上你把你两只眼睛都挖光了，瞎子还是会犯淫乱的罪，你不必看到任何东西，你脑袋里就有。各位，罪恶不在你的身体，说着讲的再强烈一点，罪恶不在你的肉身，不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罪恶在你的心里，而不在你的肉里面。心里是什么？圣经有的时候就用私欲来形容，像雅各书1: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恶从哪里来的？包括上帝原来造人的时候，既然是完美无缺的，怎么会跑出一个罪恶？这个我们很难有好的答案。但是根据雅各书说，私欲这个东西怀了胎，好像罪恶是在私欲的放纵之下产生的。也许我们说食欲吧，各种欲望都可以来形容， 食欲比较容易讲。也许我们说食欲，你接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你肚子饿，听到开始不专心了，这很正常，这不是罪恶。食欲怀了胎，就听到不专心了。那么当这个胎在长大的时候，你到崇拜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满眼看到都是蒸饺，都是小笼包子，那就不太好了哈。你想要什么东西，肚子饿想要什么东西，想吃什么东西，应该不是罪恶。肚子饿想吃到什么别的都不想了，只想到这个，这个不是很好的。我用食欲，你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欲望。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即长成。就是好像罪恶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本来不应该算是罪恶的，是一种强烈的欲望，然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最后是罪和死亡。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对付罪恶的时候，不是只是说信心恩典，当然完全靠恩典，完全靠信心，这是对的，但是这个信心和恩典一定会让我们有所行动的。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很难懂，保罗讲的很多话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最恰当啊。这段话就叫我们很奇怪，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什么叫做顺从肉体活着？我的肉体饿了想吃，我的肉体渴了想喝，我的肉体困了想睡，这样是死吗？我们等一下就要吃中饭了，我们每吃一口饭都是死亡吗？我讲完这个道，我讲这道之前之后都会口渴喝水，每喝一口就是要死吗？哎，顺从肉体活着就一定要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要顺从肉体活着，我们的肉体要致死它，它越想吃我们越不吃。若不顺从肉体，根本活都活不了。顺从肉体有一天会死，不顺从肉体两三天就死。什么叫做顺从肉体活着？顺从肉体活着不是说饿了不可以想吃，渴了不可以想喝，困了不可以想睡，累了不可以想休息，不是。顺从肉体是你的欲望，你身体的各种欲望，合情合理合法，上帝所造的，一旦变成了你的王，你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你以为你自由，我要怎样就怎样，其实你不自由，肉体要你怎样就怎样。我不愿意被约束，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年轻人总是喜欢讲这话，我越来越老了，所以常常讲年轻人喜欢怎么样，其实老人一样顽固，我们都是罪人了，老罪人和小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顽固，我们都任性。在我们任性，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我们做这些越没有不受到什么打击，慢慢受到打击了，知道需要有一点不能任意妄为，不能任意而行，我们受到一点约束。但是除非你重生得救，你还是有那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一般人来讲，这个叫做天堂，我想怎样就怎样，我要打电动就打电动，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要看色情片就看色情片，我要看多少就看多少，我要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很多人觉得这是天堂，圣经讲这是地狱。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 是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不是天堂，那是地狱。这个世界就是每个人都要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就像四世纪常常出现，不常常，但是偶尔会出现的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打击餐厅的生意哦。不要去吃 all you want， 一般讲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吃到我的食欲饱足。各位，你去 all eat all you want， 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要怎么吃就怎么吃，结果一定是胖。不是说吃东西都要吃八分饱吗？七分饱吗？我们受不了。如果好吃的话，七八分的时候还不过瘾，这是食欲。再一次说，这可以应用在每件事上。我们对付罪恶，包括这个世界罪恶，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就是说，吃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累了想休息是好事，但是它不能够控，它不能叫它控制我。我根据我所知道的，我吃我该吃的。啊，这我也觉得是奇怪，怎么健康食品都是那么难吃的？那个不健康的，越不健康的越好吃。那肥肉、猪脚啊，这些都是很好吃的。那么，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罪恶吧，我们常常会在放纵肉体中得到很多的快乐。圣经说要致死，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都不是说欲望、食欲、性欲或者其他的欲望本身不好，这都是上帝造的。堕落以后，我们就不能控制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控制我们，然后我们就有好像满足不了的欲望。他就特别讲是贪婪嘛，这是十诫里面我想应该是唯一一个吧，这是十诫里面唯一一条完全讲人内心的。因为贪婪实在看不到，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什么叫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杀人，你看得到；不可奸淫，你看得到；孝顺父母，你看得到；安息日不可做事，这你看得到；不可贪婪，这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我们看不到，但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这个心态你一定要对付。你要致死你的肢体，不要让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你不能控制你自己，他控制了你。哎呀，我看像北韩的那个领袖，像一些历史上现代的一些独裁者，权力真是大，真是主啊，真是主宰啊，真是王啊。说一句话，眼神变，脸色变了一下，大家都吓死了。他掌管一切的东西，可是多么像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不像世上君王。虽然是君王，却仍然受罪恶捆绑。虽然做君王，却仍受罪恶的捆绑。各位，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要被这些捆绑。我们碰到罪恶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好，这个世界也好，好好的信主。我们好好信主之下，我们求主让我们严格的对抗罪恶。对，眼睛挖出来你还是会犯罪，手砍下来你还是会犯罪， 脚砍下来还是要犯罪，罪恶不是我们砍下我们肉体可以得胜的，但是这是耶稣教我们的。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需要长期不断的对付罪恶，致死他，不要让他来控制我们。第三个，就你在面对罪恶的时候，第一个要信主，第二个要对付，第三个要指出别人的错，不是对自己，对别人也要指出别人的错。指出别人的错是什么意思呢？你大概很难想到，在耶稣讲指出别人错的时候那个上下文，指出别人的错就是寻找失丧的人，或者就是责备人。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然后底下有一个小字，有古卷加十一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要寻找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也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不要轻看这小子，因为每一个小子都有使者在天上的。那你不轻看小子，就是要把这小子找回来，找回来就是要使他能够认罪悔改。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经文是这样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去山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寻找就是使人看见自己的错误。十三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啊，我讲到这里，你们都熟悉。找迷羊，把它找回来。虽然我们不太懂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没有牧羊。我们有的时候找自己的信用卡掉了，手机掉了，那我们有去找，找到了很快乐，我们也知道。天父对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被找回来。好，我们就是去传福音喽。在这里不是讲这个，讲完一百只羊有一只迷失了要去找它，讲完了，十四节，十八章十四节讲完了，马上就讲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的弟兄犯罪了，冒犯了你，先不要马上讲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责备他七十个七次，但是耶稣讲，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饶恕他，不，指出他的错。哎呀，这真是好难的事啊！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事，因为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熟悉的圣经跑过来了。啊，你们哪个是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打他啊！我们没有资格。然后大家就官官相护啊，不，这里不是官官相护了，是罪人罪人相护了。各位，我们有这样做吗？我们有这样去寻找我们的弟兄吗？原来这一百只羊走迷的那一个，不是指着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当然可以这样用。而是指着已经认识耶稣的人，他犯罪了，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把他找回来。对，这里不是讲找回来，这里说就指出他的错，他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这我们已经很少做，我们都不敢做，也不想做，也不希望别人做，也不希望自己去做。耶稣说，不但你要做，做了没效，他若不听，十之八九不听嘛，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两个人，找一两个人，大概就是倒霉的长老吧，一起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们再来跟你讲，弟兄，你错了，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下面就讲得很简短了，教会再去指出他的错误来。这是干嘛？这是把羊找回来。如果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有没有例子？有很多的例子。大卫犯了大罪，他犯了淫乱的罪，他犯了说谎欺骗的罪，他犯了谋杀的罪。那么大卫在犯了这些罪以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宫廷里面或在各处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在那里传，可能也不敢传吧，起码这个罪没有公开。那么乌利亚死了，战场上死了一个人，这是很常有的事，他老婆很漂亮，国王就把他娶来做妾了，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就是国王是这样的，大卫很好色，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谋杀的事情，就我想就没有人去管他了。通奸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讲吧，但是起码大卫应该是一切照常在那生活，没有什么异样，照样去圣殿敬拜，照样去奉献，照样去写诗歌等等，可能是这样吧。谁去跟大卫讲呢？大卫不承认怎么办呢？这么难听的事怎么讲得出口呢？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去找大卫，就是一只羊迷失了，要把它找回来，指出他的错误。拿单到了大卫那里，拿单是提着脑袋去的，你不能够提着脑袋直接讲，那你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定会被砍头的。皇帝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所以拿单跟我们中国的御史大夫一样，去见王要劝他。王，今天我来讲个故事，都要先讲个故事，所以你听我讲到讲故事就在骂你们了。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他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不可能的。拿单当然是在编一个故事，要刺激大卫。我说不可能，就是羊羔在他家里和儿女一同长大，羊比人寿命要短太多了，不应该是一同长大的，就是说很亲这只小羊羔嘛，很亲这只小羊羔，而且很喜欢这只小羊羔，很宝贝这只小羊羔。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叙说这个小羊羔的可爱可怜？为什么？因为大卫最见不得有两件事会叫大卫受不了的，大卫是把持不住的， 一个就是美女，大卫一看到美女就垮掉了。第二个，他绝对见不得强欺弱，狮子熊来欺负羊羔，大卫从小就受不了，他会抓着狮子的胡须打狮子，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就是大卫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就是他受不了，他不能容许强者欺负弱者。他在哥利亚面前会那么愤怒也是一样，你那么高大，你凶什么狮子，你凶什么，你借着你的力量比较大，你就这样欺负羊羔吗？所以拿单知道大卫的个性，拿单需要把它描写得非常非常细腻。哎呦，这只小羊羔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跟他小孩一起长大，很可爱。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故事讲得好啊，大卫说该死啊，根本没有这个人嘛，这是个故事嘛，不要气成这个样子，那不是真的。但是故事讲得很生动，他都把那个羊羔形容的都叫大卫很喜欢了。然后我想这个妇人也不一定是抢了穷人的羊羔，可能那就是他的，也算是间接算他的财产吧，我不晓得。这里抢人家的羊不是issue，不是重点，重点不是抢人家羊，重点是你应该有点同情心嘛，你不要说你自己有那么多的羊了，这穷人家只有一只，他这么喜欢你，不能够有一点连续的心吗？就是可能富人并没有巧取豪夺，但是富人没有体恤那个穷人对羊的爱。这个人该死啊，他要赔偿还四倍，因为他行这样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该死。而且他只是永生的上帝启示，各位，这个人不存在，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个人，这个人没有，是漫画上面的人物，很生动。拿单达到了效果，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让大卫自己口里说出判自己有罪的话。这人该死，他要赔，他没有连续的心。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现在拿单是要赶快像连珠炮一样把那个话讲完，因为他如果碰到那个亚哈水乳这样的王，就马上砍头了。你就是那人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哦，所有站在讲台上的，所有奉主的名传讲信息的人，你可得知道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神什么时候说这话？神那个时候从天上像打雷般的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拿单在说，哎，我拿单就是代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告诉你。各位，讲台奉主的名传讲上帝的话是非常严肃的事，比祭司去献祭还要严肃。这个祭司献祭不小心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就死了，那个马丁路德在第一次主持弥撒，就是圣餐的时候，波饼聚会的时候，他几乎要昏倒。他想，哎呦，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万一掉了一点怎么办？他几乎要昏倒。你站在主的讲台上，奉主的名讲，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要有那个把握，不可以谬讲神的话。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我讲得很生动啊，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有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他讲的也很好，这句话。第一个，他说你还可以求，也许神对君王有这样的权利，起码在旧约是可以同意的。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他没有说你为什么犯淫乱，你为什么谋杀，那更直接。但是他不讲你为什么犯淫乱，你为什么谋杀，你为什么藐视。大卫可以说我没有藐视耶和华，我没有藐视耶和华命令。各位，你藐视不藐视不是你口里说什么而已，你藐视不藐视是你的行为怎么样。你藐视他，藐视轻看。各位，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在教会里面做负责重任的人，非常需要注意自己的灵性，因为他在许多的工作之下，他可能忽略了他的灵性。用这里的话就讲，逐渐逐渐的，可能他对耶和华看得不再那么重，藐视、轻视、不重视、不重看。服侍主的人小心，因为尤其在天天讲道、读经、带聚会里面，我都在做主的工，你的心已经没有了。慢慢主在你里面是被藐视的，好像很多的罪都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愿意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也有说类似的话：你们藐视我，你们藐视我所说的，你们看不起我说的流来与蜜之地。藐视，你怎么会犯淫乱，你怎么会犯谋杀的罪？因为你轻看耶和华，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任何一个罪恶都是藐视耶和华，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讲得很重了。你这样对我，我也要兴起报应在你身上。大概大卫再也想不到，这个人报应大卫罪恶的就是他的儿子。他再也想不到是他的儿子会跟他的妃嫔同情，他再也想不到他的儿子，而且应该是他最爱的儿子，最聪明、最英俊、最有声望的儿子做这个事。感谢主，大卫听了这些很难听、很刺耳的话，大卫没有说来人哪，砍他的头，侮辱皇帝，莫须有，哪有这个事。感谢主，他会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在他后来写的诗篇忏悔诗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有些人就说，大卫怎么说我犯罪，而且是唯独得罪了你？他没有得罪拔示巴吗？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吗？他没有得罪很多的乌利亚的同事吗？他得罪了，他得罪许多人，只是所有的人的得罪，每一个人都是属上帝的。所以我们犯任何一个小小最小的罪，对一个最小的小子，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他是属上帝的。好，我们感谢主，大卫被找回来了，被找回来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承认他的过错了。这个时候我们进入饶恕。我们刚刚说，面对罪恶，第一个要信主，第二个要对抗罪恶，第三个要指出别人的罪恶，第四个要饶恕别人的罪恶。饶恕别人的罪恶不能叫我们得救，各位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好像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使我们得救，任何一个功德，任何一个好事， 好人好事，任何一点最小最大的都不能叫我们得救。叫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饶恕别人的错是我们得救以后一定要活出来的生命。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到七十个七次。那么然后他马上又讲一个故事。我们的主真是会讲故事。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主人听到了就说，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可以翻成怜悯，和合本有三次把怜悯翻成动了慈心，都是不该动的时候动的。一次是这个人，他欠了一千万，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欠这么多钱，他不可能还的，居然主人就动了慈心。另外一次是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还有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在路上，看到就动了慈心。这三个都不是动慈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败家子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败光了回来，我就动了怒心。我看到有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在路旁，我就动了畏惧的心。我看到浪子也好，被打得半死的人也好，或者有人欠了我这么多钱还在那里不还的时候，我动了恶心、怒心、畏惧的心，我不会动慈心。这三次用动了慈心，都是指着像保罗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可爱啊，是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还在做仇敌的时候，这是奇妙的爱。我们应当连续我们的同伴，像主连续我们一样，不是我们借着连续怜悯或者施行任何的律法让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靠着主的恩典。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饶恕。 因为主饶恕我们，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指出他的错误，他愿意认错。所以责备和饶恕应该是并行的。各位，我这只能讲说，这是圣经的教导，要怎么做？怎么做是很简单的，有没有力气做那是很难的。好，就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我们要用最大的爱心和智慧想出怎么样让他的心能够软下来。这我承认太难了，这我承认我们都不想做也做不来，但是上帝的话是这样，我们彼此勉励。不过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难的话，也不要太难过。你看到别人犯罪了，别人得罪你了，你去责备他，指出他的错，去把他找回来，不一定，不一定。给你们一个好消息，不一定。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的假冒为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这里还是在讲，你责备别人，指出他的错，你要先反求诸己，先自己看到自己能够是真的良善劝人，先反求诸己。但是即便你反求诸己了，你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了，你还是不要跟所有人说你这里错了。因为你指出别人的错误，如果是真的错误，真的把别人的错误指出来的话，那个是给他珍珠，那是给他圣物。就像唐太宗看得出来一样，有人能够指出我的一个错误，赏多少多少。他知道这是宝贵，他知道一个做君王的很难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知道这是宝贵的。所以你能够指出任何一个人的错误，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圣物把珍珠给他。不要把圣物和珍珠给那个狗和猪。所以各位以后不要去讲别人指出他的错误，因为他是狗他是猪，这是开玩笑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耶稣讲的话其实都很强烈，包括这里所讲的话。所谓很强烈，就是我们会觉得耶稣都是慈爱的，笑眯眯的，圣诞老公公型的，好好好好好。不，我们主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好利哦，有的时候很费解，有的时候好利。他居然在这里讲这么重一句话，讲的我们想想也觉得很好笑，也是真的。但是他敢这样讲出来，你要饶恕，要原谅，要指出他的错误，但是对猪和狗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他不但不感谢你，他不但不改过，他还来咬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我很遗憾，我们今天讲的要在这里结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珍珠，都能看到圣物，都能把上帝宝贵的话和爱给别人。但是实在也有这个情形，耶稣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是猪是狗不要给。耶稣在那里就不多行神迹走了，先知在本地本家不受欢迎。这都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必须承认会碰到的。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说，先不要去想谁是狗谁是猪，先 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圣物和珍珠，那需要眼光，需要圣灵光照，需要看到重价的珠子在哪里，需要看到上帝话的宝贵，需要渴慕。求主恩待我们祷告。主啊，罪恶真是好有力量，良善真是好不容易。我们谢谢你，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用这么大的良善来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即使有你的道，有你的话，有你的圣灵，但因为我们的愚拙和软弱，我们还是常常不知道怎么做，或者知道了却不想做，或者做了拖泥带水。怜悯教会，怜悯我们，我们每个时候都需要你怜悯。我们到进天堂前面最后一步的时候，你若不怜悯，我们前功尽弃。求主从永远到永远保守你的儿女，你也必定保守到底。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